许多人对610办公室这个名称还不了解，要想说清它，首先需要从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425和平上访说起。1999年4月25日，曾有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要求释放在天津因去澄清不实报道而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希望给予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第三，允许通过正常途径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江泽民把法轮功学员出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来北京上访，看作是对其权威和政权的挑战。江泽民早就对法轮功的迅猛发展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他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事件做借口，要对法轮功发难。由于在政治局有分歧，江泽民就写信给政治局，强烈表明要镇压法轮功，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收集法轮功的所谓罪证。于是在6月7日，即开始镇压法轮功的前一个月，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全盘摊出他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在那次会议上，他命令部下建立一个他称为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在江的直接命令下，1999年6月10日，中央委员会正式为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命名为610办公室。李兰清任组长，丁关根和政法委的罗干任副组长，直接向江泽民负责。610办公室直接指挥控制着各级的党政机关及公安、检察、法院、劳改、劳教部门、国安部门以及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是从中央到地方展开的一个组织严密、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部。610办公室的出现完全打乱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如果一个领导人决意打击一个团体，就成立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机构，使其拥有超越政法机关的绝对权力，那法律还有什么尊严呢？99年7月以后，法轮功学员被禁止上访，在法庭上不能自己请辩护律师，听起来不可思议。上访不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吗？打官司找律师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可610办公室就真的敢这么做。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发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法律的虚无，权力代替一切。在法轮功问题上，法律、司法机关和所谓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陪衬和橡皮图章，为迫害法轮功立所谓的法，他们居然可以先定罪而后立法。在历史上，古罗马皇帝也曾经利用法律对基督教进行迫害。早期的护教者狄格纳妥曾经申辩说，如果我们是贼、是强盗或是杀了人、犯了国家的法律，你们应该先调查然后依法办理。但是如果仅仅由于个人偏见就判基督徒有罪，岂不违反罗马法律的精神吗？然而今天历史上卑劣的一幕又在中国大陆重演着。610办公室成立后，首先做的就是诬陷法轮功，蒙骗群众，封锁法轮功在世界50多个国家受到欢迎和褒奖的事实，扼杀一切真实消息，在国内全民洗脑。他的谎言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被欺骗中认同或参与这场对善良与正义的迫害。610办公室的任务就是迫害法轮功。在独裁专制社会里生活过的人不难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如果领导人表了态， 下面的人很可能就会迎合领导人的旨意，没有的事也要给你编造出来。一个地区造假造得多，就会受到上级的鼓励表扬，其他地区也不得不跟着学，造假才能保自己的官位。50年代末，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就是这么弄出来的。放高产卫星，粮食亩产从几百斤直吹到上万斤，现在大家都觉得可笑，认为不可能那么荒唐，但是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当年指控刘少奇是叛徒、汉奸、公贼的时候，不也是铁证如山吗？可到了平反时，这些所谓的铁证又都销声匿迹了。今天对法轮功的造谣也是这样，各地的610办公室在成立以后，就大量炮制了诬陷法轮功的谎言、黑材料和伪证，精心编织了1400例敛财、豪宅等等蒙骗群众，编造假理论，篡改法律精神实质，任意加扣政治帽子，罗织罪名，网罗了一些做伪证的人，无耻加害法轮功。大家想一想，法轮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亲朋好友，您会把不好的东西介绍给您的父母兄弟吗？当然不会。610办公室不仅仅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对全中国人民实行恐怖主义，他对那些与法轮功无关的人们施加直接的压力，以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许多地区强迫学童签名诬陷法轮功，否则就被开除学籍，成年人也必须签署这样的声明，否则便会失去工作或退休金。同样，警察如果不执行610办公室的命令，就会失去工资、分配的住房，甚至丢掉工作。就连老百姓乘车也得先骂法轮大法，否则会被视为法轮功学员而当即被抓起来。在某些地铁站还把法轮大法创始人画像放在人行必经之地，强迫人们去踩，否则别想坐车。几乎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政府支持的官方恐怖机构的影响。610办公室精心策划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2年多的残酷迫害，导致数十万例随意拘捕、非法监禁、诋毁、酷刑折磨、性虐待和精神虐待、失踪及谋杀。那么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呢？国家恐怖主义这个词来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埃尔的恐怖统治。当时罗伯斯庇埃尔跟雅各宾党员们抓捕和处决了成千上万他们认为是国家敌人的人们，并且使用暴力和恐怖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今天江泽民利用610办公室，通过暴力、欺骗宣传、强行洗脑和勒索财物，迫害着千百万他自己的人民、法轮功修炼者以及他们的家人、亲朋好友和同事。正如国际教育发展机构2001年八月在联合国一项声明中所指出的，这些就是一个政权诉诸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大家还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法西斯有个盖世太保组织。盖世太保是纳粹国家秘密警察，他不受德国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完全效忠于希特勒个人，执行独裁者的个人意志，目的是铲除异己，屠杀犹太人。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盖世太保一类的恐怖组织，是一个长在中华民族身上的魔鬼组织，它直接威胁着亿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过去的2年里，有证据表明 以罗干为首的610办公室已经发展成江泽民对法轮功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最主要机构。他采用强迫洗脑、暴力和恐吓来胁迫及控制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中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数百起目击者见证记录表明，过去两年里，江泽民政权通过610办公室不断发出各种密令镇压法轮功，从下令对法轮功修炼者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到打死法轮功修炼者算自杀，到不查身源就地火化。这些不能见光的和置人于死地的指令，使得地方警察不受约束的酷刑折磨、性虐待，甚至谋杀修炼法轮功的人们，暴虐之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在拘留所，无论年龄、性别或者身体状况，暴力和酷刑成了对付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要手段。这里仅仅是记载下来的酷刑手段的一部分，比如殴打、强迫灌辣椒水和高浓度盐水、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和上厕所、暴露在极冷和极热的天气下、用香烟和烧红的金属烙烫、用电棍电击等等。在镇压中，女性修炼者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性攻击，包括强奸及使用电击装置电击身体敏感部位，怀孕妇女被强迫堕胎，以此来延长对他们的拘留。过去这一年中迅速增长的死亡案件，就是610办公室下达的这些指令的直接结果。中国公安部门内部的消息说，死亡人数实际上已超过1600人。610办公室还指令各县区政法委成立强制洗脑班，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如不服从就送劳教所、精神病院、戒毒所进一步迫害，还加紧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的掠夺，分别处以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罚款。真是很难想象到，对每一位具体的法轮功学员的逮捕、起诉、审判的决定，包括判刑的刑期，都是由省级610亲自做出的。各级公检法机关所谓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从本质上看，610很像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文革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斗群众。不夸张地说，610办公室是江泽民所控制的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类似黑社会的非法组织，其产生和存在从来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江泽民个人权力膨胀的产物。江泽民指使610办公室把造谣与迫害延伸到海外，他们利用驻各地的大使馆及领馆，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跟踪，甚至雇请打手骚扰法轮功学员，任意吊销法轮功学员的护照，并在华人社区煽动不明真相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等等。这些被曝光后，引起各国善良人们的强烈谴责。这场邪恶的镇压已经持续两年多了， 然而，在如此严酷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非但没有被摧垮，反而因为他们维护正义的勇气，赢得了世界的理解和尊重。他们打不还手，平和地呼吁停止镇压，他们锲而不舍，以纯善之心向世人讲清真相。他们慈悲劝善，阐明善恶有报的道理，希望施暴者停止对同胞的虐杀。然而江泽民不满其镇压的失败，最近他召开会议，说各地的610办公室效率越来越差，要在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直接设立610办公室，成为一条龙作业。江泽民要这个新的610办公室完全效忠于自己，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春节前，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刘金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金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以及可以开枪打死法轮功学员。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突然播出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后，长春市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绑架。江泽民对此非法下令杀无赦。现吉林省610和长春市610正在决定判死刑和重刑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其他各省市也都有判死刑的名单。2002年春节前夕，长春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接连几天夜里进行大搜捕，当时下达的命令是，发现法轮功学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海外有报道说，2002年2月16日，辽宁鞍山市警察在非法抓捕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使用手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枪击。一个警察连开了四枪，并击中了一学员的腿部。另外，黑龙江省黑山市警察杜永山在大年初一夜里两点钟左右，指引法轮功学员江红路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竟开枪将其腿打断。善良的人们，我们可以允许一个国家机器这样血腥地对待无辜百姓吗？请不要再漠视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公、专制、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沉默，借着这沉默，他会把灾难一个接一个降临到所有沉默者的头上。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著名神父马丁的一句名言，他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没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又没说话。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希望您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并帮助我们呼吁解除610办公室，制止国家恐怖主义分子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血腥屠杀，还老百姓应有的公民权利。同时，我们也提醒610办公室及其命令的执行者们，历史上为虎作伥、追随暴政者迫害人民的人，下场都是可悲的。文革中迫害无辜百姓、充当暴力工具的人 后来都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被判刑，甚至被秘密枪决。我们衷心希望您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着想，切勿成为个别邪恶集权者的殉葬品。